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戴琪星期一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发表谈话时指出，要缓和通货膨胀问题，不能够单单专注于对中国的关税。戴琪的讲话表明，总统拜登政府内部仍未就削减对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达成一致意见。前总统川普采用301条款，对这些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高达 25% 的关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直是执行这一项政策。但是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热速度，一些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商会要求他减少或取消关税。拜登在5月上旬表示，他的政府正是权衡是否要削减美国对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试图对抗通货膨胀。戴琪表示，美国承诺深化与台湾的贸易关系，至于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则务必要采取深思熟虑、慎重其事和讲求策略的做法。戴琪透露，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周将开始确定其余13个亚洲国家的另一项关键贸易倡议的愿景。他补充说，印太经济框架谈判是全面、极其灵活、适应性强，而且真是非常务实。他说希望在今年夏天召开一次更正式的会议，包括贸易部长级别的会议，以讨论劳工权利、高环境标准、数字贸易和供应链复原力等谈判支柱。在301条款关税的未来问题上，戴琪和财政部长耶伦的观点不同。耶伦认为这些关税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并认为这些关税可能对降低价格产生一些影响。财政部、商界、华尔街和中共政府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提出了简单计划，取消对华关税，或许一些特定的美国行业的压力将得到缓解，但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已经驳斥了经济全面受益的论点，取消其中一些关税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任何可衡量的影响，对消费者的好处亦是虚幻。今日将举行初选的7个州，包括加州、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科达他州。这7个州现任州长或参议员似乎都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加州是民主党堡垒州，民主党选民人数与注册共和党人的比例接近2:1。现任的州长加文纽森和美国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拉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但共和党在几个众议院选区具备一些实力，预计这些选区将成为最激烈的初选的一部分。在新泽西州，十几个众议院区正是投票中，川普在2021年表示他将支持长期任职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挑战者，保守派脱口秀主持麦克·克里斯皮是史密斯的共和党挑战者之一，则声称将继承川普的衣钵。在爱荷华州，三名民主党人正是争夺与7任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竞争的机会，展示了民主党激进派和建制派之间的裂痕。密西西比州挑战现任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提文·帕拉佐，他的6个对手包括警长迈克·艾泽尔和州参议员布莱斯·威金斯。如果任何候选人都没有赢得多数票，决选将在6月28号举行。蒙大拿州自1993年以来第一次拥有2个众议院席位，之前为解决该州不断增长的人口问题增加了一个席位。川普当政时的内政部部长津海正为新席位展开竞争。在蒙大拿的另一个地区，获得川普支持的第一任众议员马特·罗森代尔将寻求抵御3名共和党党内的初选挑战者。新墨西哥州有5名共和党候选人正是竞争以挑战民主党州长米歇尔·卢扬·格里沙姆的机会。 南达科他州则有三名共和党现任议员面临着竞选政治权利的主要挑战者，包括被认为是白宫潜在候选人的州长克里斯蒂洛姆有望赢得共和党提名。美国参议员约翰图恩在否认前总统的选举舞弊指控之后，面临川普的愤怒抨击。在众议院，共和党州议员塔菲霍华德正试图在该州的偏远地区推翻共和党众议员达斯蒂约翰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称其为入侵，在祭出一轮接一轮制裁的同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抵抗俄军进攻，美俄关系紧张局势一天天恶化。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向塔斯社话，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可能话断就断。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话，我们必须保留彼此对话的能力。他警戒话，不要将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从西方书架上拎走，亦都不要拒绝播放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随着西方国家对莫斯科的制裁越来越多，在政治和金融方面，俄罗斯越来越被孤立，并延伸到体育和文化等领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打趣地说，他想将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我们永远不会重归于好》送给普京。在被问到这个讲法时，沙利文说，我们亦都永远不会彻底分手。当塔斯社问及这个比喻是否意味着可能关闭大使馆时，沙利文说，他们能有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大错误。沙利文表示，据我所知，俄罗斯政府已经提到变相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够这样断绝外交关系，彼此不再讲话。美国与前苏联是1933年建立并持续至今，期间尽管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危机、间谍丑闻和边缘政治，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从未出现过断裂。沙利文说，我们想到的美国或被迫关闭其大使馆的唯一原因是继续工作而面临安全问题。当被问到两个关系将怎样发展时，沙利文说，他希望有一日会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自这一次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俄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减少。沙利文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频频进行访问和通话。据路透社星期一引用目击者消息报道，至少有6000人已离开墨西哥边境城市塔帕丘拉，朝美国边境出发。据移民领域活动人士透露，这一支无签证移民队伍可能是近年来该地区规模最庞大的移民大篷车车队之一。然而，墨西哥国家移民局没有提供对这一支队伍规模的估计，亦没有就这一支大篷车发表进一步评论。该移民大篷车的组织者路易斯·加西亚·维拉格兰表示，这一群人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很多人来自委内瑞拉，他们都因为在自己国家的艰难困境而不得不逃离家园。他说，他们逃离这些国家正因为贫穷和暴力而崩溃。我们强烈敦促那些参加峰会的人看看正发生的事情，以及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可能会在墨西哥更经常发生这些事情。路透社的图片显示，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移民队伍在大雨中提前开始了他们的行程，并在高速公路的几条车道上散开，匆匆赶路。一些人穿着塑胶雨衣或开着雨伞避雨。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亦曾经有前往美国的大型移民大篷车队穿越墨西哥，大部分都由中美洲移民组成。近几年涌向美国边境的多数都是小型移民人群，但在2021年有创纪录的移民人数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预计今个礼拜较晏时候，总统乔拜登将在美洲峰会上宣布一项关于移民的区域性协议，来到缓解移民问题。 据白宫星期一宣布，拜登总统将在未来两年全力加强国内太阳能制造能力，提出迅速扩大计划，并豁免了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两年关税，同时启动国防生产法，以刺激国内的太阳能生产。白宫说，这一次关税豁免适用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希望在美国加紧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同时发挥桥梁作用。据白宫发布的文告，这一项行政令将确保美国进口的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会被征收 250% 的关税。此举是为了调整目前对全国冻结太阳能项目的担忧，而国防生产法还会被用来扩大生产好像是绝缘材料、热泵、变压器和例如电解槽、铜电池等清洁发电燃料和设备的生产。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有了更强大的清洁能源武器，美国就能够成为我们盟友们更强大的伙伴，尤其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据美国清洁电力协会总执行官齐查说，拜登的宣布将恢复太阳能建设和国内生产的活力，并恢复可预测性和商业的确定性。而太阳能关税豁免之后，太阳能公司的股价普遍出现上扬。然而亦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之音指出，之前商务部对小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阿成提出的一项申诉进行的调查，实际已经停止了占美国供应一半以上以及占进口 80% 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流通。阿成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希德批评说，白宫此举是向中共资助的特殊利益敞开了大门，来到打击美国贸易法律的公平性和应用性。